然而，随着各国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活动，不断提高的医疗治疗手段和群体免疫力逐渐走出疫情，中国的政策方法显得越来越混乱。12月7日，中国政府在疫情政策上的急转弯更加令到疫情在全国多个地方爆发，特别是北京医疗系统已经不堪重负。中国本来有近3年的时间学习世界各国政府走出疫情的经验，应对国内开放之后的新冠病例激增，但卫生专家表示，当局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窗口期，却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疫情风控上面，未能够帮助民众做好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准备。中国可能在接住下来的几个月迎来大规模的感染潮。据英国伦敦 Airfinity 医疗风险公司11月底的分析，如果中国取消严格的疫情限制，新冠病毒可能会感染至多2亿7900万人，并导致21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美国乔治城大学全国与全球卫生法律研究所主任卢伦斯哥斯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医院已经爆满了，虽然还未有达到西方国家在新冠德尔塔变异株疫情期间的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里面，中国的卫生系统很可能会被新冠病例压垮。由于罕见的民众抗议和持续的经济损害，12月7日，中国政府突然在疫情开放了疫情防控措施。专家认为中国开放的时机并不理想，医疗系统并未有为感染潮做好准备，民众亦都没有思想的准备。长期以来，中国民众被教育要害怕新冠这种疾病，导致当前被感染的人群迫切去涌入医院，进一步造成医疗挤压。尽管官方在这几天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居家检测和治疗，但社区工作人员大规模感染，人手不足，医疗物资甚至基本的退烧药品亦都出现了短缺。中国传媒报道称，全国各地药房的退烧感冒和止咳类药被一抢而空，新冠抗原检测试剂亦都好难买到，加剧了重病患者没办法得到及时治疗的风险。还有传媒报道称，中国的养老院亦都没有提前得到通知储备相关药品和试剂，院里面的老人家在感染了之后亦都没有转院的应急预案模式。此外，冬天是老年人基础疾病爆发的季节，亦都加大了养老院面临的困境。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中心主任詹尼佛·鲁佐对美国之音说，当有很多人同时寻求医疗服务时，每个人接受的护理质量都会下降的，因此这样可能会加大了疫情带来的死亡人数，不单止包括因为病毒直接死亡的人，还包括那些可能没办法得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那种高质量的医疗护理而死亡的人。卫生专家表示，中国这一波的感染潮的破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他们警告称，疫苗接种运动对预防当前这一轮的感染潮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老年人是新冠疫情中最脆弱的人群。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显示，85岁以上的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感染新冠之后死亡的风险是570倍。在中国8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只有40%的人是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对于没有打过加强针的老年人而言，他们最近一次接种疫苗可能是在1年之前，免疫力已经大大减弱。由于中国国产疫苗使用的是灭活病毒，效力不如使用更新的 mRNA 技术的西方疫苗。一些研究显示，中国国内3针疫苗约等于国外2针的有效率。中国很多家庭对他的老年亲属是不是应该接种疫苗犹豫不决。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大规模的封控之下，老年人的感染可能性较低，疫苗还可能导致他们的慢性病恶化， 同时官方此前亦都未将老年人的疫苗接种作为重点，直到上个月底先至推出文件要求加速老年人的接种率。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副主任尼尔斯·格雷厄姆说，西方国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接种到疫苗，但他们对老年群体更加关注，我不认为中国有同样的目标定位。基于过去对中国医疗系统的经验和对中国医疗系统的普遍不信任，中国人对疫苗总体上有一些犹豫不决。中国在2021年初推出国产疫苗时，曾经建议18岁到59岁的人群去接种，这样助长了疫苗对老年人的不安全的说法。一些社区疫苗接种地点亦都不顾给老年人去打疫苗，因为没办法了解他们的医疗史，可能会引发潜在的医患纠纷。面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中国医药这个星期与辉瑞公司签署了进口分销协议的引进用于新冠重症患者的口服药奈马特韦片、利托那韦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中国都不愿意去引进西方的疫苗和药物。格雷厄姆解释称，因为他们中国政府真的想坚持这种讲法，是中国的聪明才智，是中国政府的决策，而不是来自西方的创新，最终让他们躲过了最严重的疫情。分析表示，中国官方将原本应该用于扩大医疗能力的资源用来进行无休止的核酸检测和方舱建设，导致疫情爆发之后医疗系统准备不足。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当西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大量的投资，例如扩大急症室、加护病房、购买更多的呼吸机，以及储备大量治疗新冠病毒的疗法和药物，以真正治疗严重的新冠病例时，中国却将它的资源主要集中控制疫情传播上，建立大规模的隔离设施，利用应用程序或其他机制来到追踪新冠。近日来，中国官方迅速扩建医疗设施。中国卫生官员在上个礼拜的发布会上称，中国的重症监护床位 ICU 从一个月前的每10万人到4张增加到10张。据上海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5月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模型预测， ICU 床位需求在新冠爆发高峰将会达到100万张，是中国容量的 15.6 倍以上。医学专家表示，就算中国能够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找到足够多的训练有素医护人员是一个挑战。疫情的迅速爆发已经导致中国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了。老左说，感染这种病毒的人需要高级别的护理，你需要能够提供这种护理的人。因此，这个不单止是修建医疗设施的问题，而是要有足够的人。大西洋理事会的统计指出，中国为每1000个人服务的注册护士为 3.1 个人，低过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与德国等发达国家每1000人有14名护士相差甚远。实际上，中国在疫情期间对医疗救治资源的投资有所放缓，更多的资源转向了核酸检测和建设用于隔离方舱。据《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文件报道，今年用于修建隔离中心的预算就从去年的5%到1%升高到去9%。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在5月份发布的估计统计，以每48个钟头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的频率覆盖70%的全国人口去计算，中国每年在核酸检测方面的支出就可以高达2.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卫生支出在放缓紧。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约为7.5万亿元，同比增速放缓至 4.74%， 低过2020年的 9.62% 的增速。同时，去年的医院床位数量和医务人员总数的增幅亦都较疫情前水平放缓。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卫生方面的投入并不多的。去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6.5%， 低过世界约10%的平均水平，亦都低过经合组织国家 8.8% 的平均水平。中国14亿人口当中约有5亿人居住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的医疗资源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恐怕会受到疫情更大地冲击。中国首都北京尚且出现120急救电话呼入量激增，发热门诊就诊人数增长16倍的情况，而中国农村很多医院根本就没有发热诊所或者 ICU 床位。据大西洋理事会的统计，中国农村地区平均每1000个人拥有的医生数量比城市少了成三成。中国卫生官员这个星期表示，到了明年3月，大约90%的乡镇级卫生院将设有发热门诊，但这个可能太过迟了。全国各地民众将不在一个月之内会踏上农历春节返乡探亲的旅途，届时将会为农村原本就薄弱的医疗基础设施带来更大的压力。郭士定预计，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能够在住院人数激增的情况之下挨过来，而中国农村卫生系统就脆弱得多了。郭士定说，我预计中国农村地区的医院会出现巨大问题，一些医院承受的极端压力将会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些地方，医院可能不堪重负，但为了保存面子而保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